上一次好像讲那个 video 是放到普遍恩典那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就从那里接下去讲哈。今天我们是这个方法的最后一次了，那后面的五次呢就是应用了这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讲理论跟方法因为前面的这个基础很重要，所以大概我们用了一半多的时间来讲这个最基本的原理还有方法的部分。那今天呢其实是一个过渡了今天是把以前的这些原理跟基本的方法稍微做一个巩固，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进入到对一些比较实际的话题的讨论当中。那后面前面的一些要点我们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这门课程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澄清几个很基本的这种认识上面的概念就是上帝的启示是客观的独立的，是清晰的，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人呢却在堕落之后，对上帝的启示是用这种扭曲跟压抑的这种被罪所影响，去对他进行扭曲和压抑。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不信的人对话的一个困难所在因为上帝的启示是如此的清晰，可是世人对于真理的拒绝却是这么的强烈这么的彻底。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才能够跟这些明明知道真理，但是却又不承认真理的人对话？那什么才是这种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真正的那个接触点所在？如果大家还记得说，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谈论过这一节经文，就是箴言26章的第4节和第5节，那里讲，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然后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我们在护教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跟这些不信的人的这些对话当中，首先要坚持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就不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去回答他。那在一些方法，一些步骤在一些情景当中呢，怎么样去所谓的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我们怎么去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亲切的对话，就是不是一开始好像就是一种很有对抗性、充满了战斗的一个好像这种硝烟的气味很浓让这个对话一开始好像就不能够进行下去。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背后是一场的属灵征战，对不对？那这个属灵征战，圣经也要求我们用温柔跟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也要求我们常做准备这个常做准备就包括了除了我们要对圣经的启示常做准备，对基督的道理常做准备之外呢，还有我们也要就是知己知彼我们对不信的人他们的状态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也是需要常做准备。那跟箴言的这2节经文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可以互相启发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就回到一个观念我们今天在正道在纪念感恩节，讲到我们凡事都要奉主的名来感谢父神。所以不信的人呢，他知道这一个普遍的启示，他也对这个普遍的启示负有责任，但是上帝却用恩典来待他们，上帝并没有马上按照他们应当得的那个报应，或者用那个非常公义严厉的审判去对这些压抑真理的人进行这个立即的审判。那而且还让这些不信的人，我们还会碰到一个的问题， 就是不信的人好像有的时候看上去是比基督徒啊要有很多更多的好的品质啊，不但他们可能啊世上的成就要高过基督徒，甚至有时候会呈现出很多美好的品质跟道德啊。那这个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啊那个这样一个现象，跟我们所任性的人是全然败坏啊，这个真理它是怎么协调的呢？我们还是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一段的经文里头哈，啊，在保罗在跟雅典人正道跟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们上一次就看到在那样一个场合里面，保罗面对着外邦人，他就是直接跟他们宣讲上帝，跟上帝的启示啊，因为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然后呢，保罗也提到了他们这一种对上帝的认识是被他们的罪所压抑跟扭曲的啊，就是他们敬拜的那一位喂食之神啊，其实是一个用人手所雕刻的偶像啊。那保罗接下来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三十节，他在讲到福音以前啊，他在说到神的启示和人的压抑，那然后要向他们讲福音以前，他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那就跟现在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照啊，在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就是你想保罗当时他的听众啊，就是啊前面的经文就说到是那个啊这个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个学派的啊那个门徒来跟啊保罗去辩论。那么这两派的人就是其实就代表了当时希腊主流的这种思想家跟哲学家。那我们也如果还记得第二课啊，我们提到那个教会的护教的历史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早期有一位很有名的护教士叫做那个尤斯丁啊，叫殉道者尤斯丁，他用的方法就是用啊基督教来说明哈，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哲学，它是啊、他学习过很多这种希腊的哲学啊，包括像苏格拉底，像斯多亚学派这些人。那么啊、苏格拉底就是号称那个爱智慧的人哈、啊，那爱智慧的一个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意思。那苏格拉底就成为了当时希腊哲学的一个啊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啊那个尤斯丁就说。这个苏格拉底啊，他这么追求真理，他有这种求知的这种非常纯真的哈、啊、这种理想，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好像是认识了部分的认识了基督，所以他能够对真理这么的追求啊。那个孔子好像也讲过哈、啊，这个朝闻道，夕死可矣啊，就是这些追求真理的人，好像表现出很崇高的人格跟很美好的品格。那加尔文呢，他就在他的基督教要义的第二卷啊，第三章第三点的那个三到四这个小点里头呢，他这么说哈、啊、他说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呢，在本性的引导下毕生竭力的追求美德。那这些例子似乎在警告我们，不要以为人的本性已经彻底败坏，因为在其引导之下，有些人不仅行为高洁，而且终其一贯的遵行美德。那这段话也是我们啊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碰到的哈，在讲到神对罪的约束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一处的啊加尔文的这段话哈。那这里是说这些例子似乎在警告我们啊，这不是加尔文的观点哈，他引用的是一种现象，好像这个现象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的本性好像并没有彻底败坏。那加尔文的回答是，他说这些美德呢，并不是人性的普遍禀赋，而是上帝用各样的形式，以有限的量度给予非信徒特别的赏赐。那么这种特别赏赐跟拯救的恩典不一样啊，它没有这种洁净本性的效果，而是将本性置于内在的约束之下。啊，上帝约束人败坏的本性，不让他们发作 到和保存世界既有的秩序不相容的地步。那我们在学习护理的时候也说上帝怎么护理这个世界他怎么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其中的一项就是我们说到保存，对不对？还有协同还有统管。那这个保存就是使得这个世界不会按照他那个罪恶的本来的面目让他马上就败坏到毁灭的地步。如果按照人败坏的那个本性，那个如果人心里的恶完全的就发作出来，那可能世界上就是到处布满了凶杀布满了这种不公不义的强暴横行的事情就像大洪水之前的那个世界一样。所以上帝就用这样的恩典来约束人的本性，但是这种恩典并没有洁净本性的一个功能，是，所以我们就知道人其实是彻底的败坏，人其实是没有一点可以自己拯救自己的可能性，但是上帝却用他的普遍恩典来让这个世界看上去还不错，这就是一个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护教的时候，这普遍恩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每个人都经历到同样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会帮助他们去思考福音的真实跟迫切。第一个就是神的普遍启示是这么客观，他的永能和神性他对人的一生的这种旨意跟带领，他在凡事上显明他是有主权的神，就带来了人回应他去敬拜他的一个责任但是人却因为他的罪要高举自己，故意明明知道神的存在却故意抵赖，故意否认就是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归荣耀给上帝的所有的事情，他们都会造出一个偶像来给自己找到解释或者说法他们或者是敬拜自己，或者是敬拜某一种一种或者是具体的或者是抽象的事物，或者是金钱或者今天徐牧师讲到讲提到了很多权力金钱性的试探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来代替神。但是每个人第三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普遍启示，都经历到这种人对启示的这种故意不承认的本性，也同样第三就是经历到上帝的普遍的恩典。这种普遍的恩典使人对于这个慷慨的上帝那个提摩太凯勒就说是一掷千金的上帝慷慨的或者是一个挥甚至是挥霍的一个上帝，就是他用他的普遍恩典来厚待万人甚至这些不信的人，这些与他为仇的人都尝到了这种普遍恩典的滋味。那这个普遍恩典就可以帮助这些不信的人呢去思想神自己的本性就是上帝是一位慈爱和蛮有恩典的神。这样的品质也借着基督徒的好行为来成为一种福音的见证。那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这一点那很明显的一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3-48节，也就是那个登山宝训当主耶稣讲到律法的时候讲到诫命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去爱仇敌，为什么？背后的原因是要做天父的儿子，因为这是彰显上帝的一种的本性或者性情，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若是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接触点或者是切入点，这是基督徒和世人不一样的品格，它彰显了上帝的那种普遍的恩典，彰显了上帝那种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这种宽容跟忍耐。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那个我们跟我们对话对象，首先就感到了一种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体质啊。这个世界讲求的就是斤斤计较啊，就是以牙还牙啊，就是一定在这里吃了一点亏，在后面就一定要找回来啊。那当基督徒用恩典去待人的时候啊，其实这就成为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的接触点。那普遍点这个教义大家看讲义这里面有引用一些比较有名的，好像是神学家的一些他们的表述我会把它摘录出来放在讲义里头。所以如果大家光看这个讲义，或许会觉得比较抽象比较难所以一边听我说的话呢我会把背后的这些联系用比较容易理解跟容易听懂的这种事例跟这个跟解释把它串起来，所以就是要来听课就是光看这个讲义是很难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那 OK， 那 John Murray 是一位我非常敬佩佩服很喜欢的神学家他这个常常把道理把很深的道理讲得很透彻，又很这个平实易懂。那他在讲到这个普遍恩典的时候，他说普遍的意思呢，并不是上帝在某一个恩惠上面都无差别或无歧视的给予每一个的个体这里你就知道说，不是说普遍恩惠，很多人都在讲说为什么上帝拣选一部分人，但是却抛弃另一部分人，没有救恩，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其实普遍恩典就是一个答案。普遍的意思并不是好像救恩都我们就要求上帝把这个每一个恩惠都无差别或者无歧视的给予每一个个体。那普遍恩典是这样一种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呢，它在不同的种类跟程度上汇集这个普遍被罪咒诅的世界，就每一个人他得到的普遍恩典是不一样的，是上帝随自己的意思去施予的就有的人特别的聪明，但是这个聪明跟他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上帝的普遍恩典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那种超乎人的聪明。有的人特别那情商特别高，跟人一相处就如沐春风，对不对那这个也是一种普遍的恩典。但这些都是上帝在不同种类跟程度上汇集这个普遍被罪咒诅的世界。然而这些人呢，常常是会用这个东西来自己夸口的好像我学习成绩特别好或者说我这个体育特别好或者我以前做过什么职位，还是说我就人总是用自己的经历或就是神给他的东西，他用这个东西来夸口。这件事情其实在护教学里头有一个词叫做 borrowed capital， 借来的资本。这些资本其实不是你自己的资本，是你向上帝借来的资本。那我们常常用这些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夸耀。所以就是当人会看到自己的，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会形成一个反差很大的一个对照就是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自己不配得的而且自己在得到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还不断的去犯罪得罪神，而上帝在这种情况当中最后是把基督的福音给你。所以我们传福音其实有这么很多的这几层的背景，当我们把这些背景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就尽到了上帝要我们尽的本分。那至于那个人听到了福音他是不是信主这是神自己重生的工作这不是不是人的工作可以做到的。所以这是 John Murray 他对这个教义的进一步的这种解释。他说这个恩惠彰显上帝的良善，真实的体现在他们的个性就是 character， 他们的这种每一个人的个性，就像我刚才举的一些例子或者他的智力上面，他的那种情商上面或者是他有一些特别的会做菜或者说他这个特别幽默都是这种普遍恩典真实的体现在个性上的一个结果。但是它不是作用在罪人的本性里面这个没有作用在本性里面，就是它并不是一种 saving grace， 它并不是一种 啊，可以让人得救的恩典。这个得救的恩典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到，一定是透过信心去拥抱基督的那个 person 跟他的 work 啊。也今天我们讲到里面也讲到说，这个基督的圣名啊，他的这个福音的好处跟耶稣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啊。所以只有救恩只能从耶稣基督来，但是普遍恩典是天父的爱啊，他惠及每一个人。那 Murray 他对这个教义有一个蛮充分的阐述，那么我不会一一的把它展开哈。他这里提到了六点、七点，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大概把它summarize 一下，把它总结出来。他提到了普遍的恩典可以表现出一种对罪的约束，还有一种是对良善的赐予。罪的约束也是体现在约束罪和它的后果。第二是约束上帝的愤怒。第三是对撒旦行为的约束。啊，有这三个方面。那我想大家在学习护理的时候也都会这个有彼此这个互相启发的作用。啊，我们在学神的护理讲到，特别是好像就是上周五哈，我们学到的那个对于这种免于犯罪的这种免于犯大罪的一些试探的拦阻看顾式的这种拦阻式的看顾还有包括像他人的劝阻我们提到的这个方面，还有对这种我们生命的看顾其实都是约束罪和它的后果。这种约束不仅仅是对基督徒的约束啊，他有时候也是体现出一些不信的人，一些恶人，他们要行恶的时候，神约束他们，神的手约束他们，使得以至于基督徒可以在很多时候免于凶恶啊，这是神的这种护理的工作，也是他普遍恩典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教义之间，其实它是互相解释的，他在解释一个真理，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啊。但是啊，当我们这样啊，这样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之间的那种真理当中的那种鲜活哈。哎，潘长老，
我想第二点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哈，因为一般信徒很难了解说上帝约束上帝的愤怒，好吧？也是
OK， 约束上帝的愤怒。简单说哈，就是使得这一个最终的审判，就具体的讲，可以有很多的表现。那在普遍恩典当中，在创世纪第九章哈，神跟诺亚立约，他把彩虹挂在天上哈，他就说我也把经文找出来。第九章第八节，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那第十二节，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的活物所立的约，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当中，这就可以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啊，那这样一个约哈，就是上帝看到这个立约的记号，看到虹出现在云彩当中的时候，第十六节说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那这个时候，神就按着他的应许啊，就看到人的罪恶败坏的时候，这就是某一种意义上面的上帝在约束他自己的一个愤怒啊，就没有，否则按着神公义的审判，可能已经这个世界已经像那个大洪水已经重复很多次了，对不对？那好，后面呢有三个点哈，就是整个受造界都受惠于上帝的良善啊，不仅仅是对人性、人本性的一个的约束而已。那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也是可以帮我们去有很好的去思想，就是 未重生的人所受的这个普遍恩惠，尤其是体现在圣灵所做的与福音连接的工作，就是影响他们，并使他们经验到那个福音的大能和荣耀啊。那这一段经文也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啊，常常被讨论或者是觉得是比较难以解释的一处经文。那我们可以从普遍恩典的这个角度再去理解它。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灵命的羞辱他。那这三节经文比较严谨的解经书哈啊，首先会把它关联到救赎历史上面去理解，就是说这个警戒是对于现在的信徒的一个警戒。他在讲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的，是跟他的前后文的关联来看，是在讲那一些倒闭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啊，这些倒闭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白天上帝用云柱带领他们，晚上有火柱啊，所以他们是蒙了光照的啊，他们每天清晨起来收取玛拿啊，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啊，然后又与圣灵有份，他们是知道说啊，那个在旷野当中的那个移动的会幕啊，就是一个将来的天国的一个彰显啊，因为有上帝的主权啊，上帝的法律律法啊，上帝的整个同在都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跟圣灵有份，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跟将来那个世界的秩序有关的啊，他这个所以说这是跟圣灵有份的。那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就是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啊，觉悟来世的全能，跟刚才说的这个圣灵是有关的。那这一段话也可以应用在今天的这些未重生的基督徒，未重生，对不起，就没有未重生的基督徒，就是到这些未重生的人身上哈，他们所受到的这些普遍恩惠，就会他们可能也会因为这一种普遍恩惠的缘故呢，他在教会里听了道，他会去，他的理性在某一些程度上面蒙光照，他知道说圣经的道理是什么，啊，他也尝过很多的天恩的滋味，但是最后这些人是离弃信仰，啊，但他们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但是他们却在普遍恩惠的那个作用底下，啊，他感受到了这些恩典。那好，我知道一定有人有疑问，好，我看到了这个，陈文兄要问问题。
所以你说，那些最后倒闭在旷野的那些神的子民 ，OK， 是挽救他们出来的 ，OK， 这整个以色列民族神都是都称他为是他的子民，但那些人始终是没有得救，还是最后还是神还是有把他们挽回。
从预表的角度看，他们是没有进入到迦南地，所以
对，
但是不能说他们都没有得救，因为摩西也没有进迦南地，
对，
那摩西很显然是得救的，对吧？那他们怎么会？但是他们那个经历，就是他们那个倒闭旷野的经历，是在给现在的这些没有得救的人做警戒的。那我相信他们可能有一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得救的。不一定全部都没有得救，但是因为他们那种整体性的败坏的缘故啊，以至于那一些有真信心借着那些神的律法跟礼仪律，他们接受了基督的恩典的人，他们虽然真的得救了，但是他们因为整个世代的败坏跟堕落的缘故，他们也承受了这种暂时的啊这种不好的后果。对，潘长老可以帮我们补充。
因为在这个预表当中呢，跟最终的实际呢，中间是比较有一个模糊的状态，不完全等同于这个最后的 所以刚刚陈牧师讲的就是这样，大部分可能真的是我们不晓得，只有神的智慧知道。但是你看那个马太福音里头讲到，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集各样水族，网满了以后就拉上来，然后呢把不好的丢弃。这不好的是什么？不好的是根本没有信的。可是这里讲什么？天国好像，天国里头怎么会有不信的呢？啊，没有，在地上的天国是这样的，聚集在一起。那这个意思就是像那个迦南地这样，没有进去的，在整个预表上来讲，没有进去的是没有得救，但是不等同于实际上是这样。天国好像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到的现象是这样，但是在实际的里头呢，是有一个分界的。
因为我也在想，因为这个你在跨年漂流了40年 ，OK， 人的岁数也到了终结了，你出来的时候40-50岁的话 ，OK， 所以不一定就是说那些人一定都是随从其他人，抵挡摩西对上帝埋怨的人 ，OK， 也有很多那几百万人在那个地方 ，OK。对啊，
嗯，
所以 OK， 所以这可以对，有些有得救，有些没得救，可能大部分的人没有，
因为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节，在路中其实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也是警告的成分啊，最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你对那个希伯来书那个这一项文项都有很大的问题。对，这个6章4章
，对对对，
始终因为我看了其他解经书，
很不一样。
看你是对哪边的讲法，
对，
有不同的讲法，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想呢。对，这是比较难解的经文。那我想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帮助吧，或者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工具，就是普遍一点的角度。就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解释特殊的启示，救赎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我们用救赎历史来理解这段经文，然后今天我们是另外一个视角，就用普遍恩典来理解这个经文。这样就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跟新约里头这些信的跟不信的人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理解跟平衡。这样是最可以，怎么说，从全本圣经的这个一致性连贯性来讲，去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那我当然知道有其他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讨论啊，我怕这个时间会拖得太多。这里就是普遍恩典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这个在传福音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啊，你既要跟他传讲你是全然的败坏啊，又要让他看到是上帝这种在你的败坏的情况底下他是如此的恩待。对，我们就避免说我们去传讲说哦，其实你没有完全堕落，或者说你还是说你得救了，救恩还会失去啊，这些其实都不利于，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开始那个基础是不对的，后面你再把它带回来是很难啊。我常常是有这种体会啊。OK， 哎，蓝燕姐，
解释第二句就是说，耶稣上帝的本质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啊，这些他会用其他方法的，那怎么约束上帝的？
就是指得最后的审判到来以前，火的审判、水的审判是预表火的审判。这个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段经文特别的讲，那个大洪水的世界跟现今的世代。跟从前的那个世界的一个对比，所以大洪水是在预表最后那个真正火的审判。那火的审判来以前，这个地上神就应许说不会有这种毁灭性的事件发生。好，那这是关于普遍恩典。好，那普遍恩典呢我们再来想一想特别的恩典，什么是特别的恩典，什么是神借着圣灵洁净我们本性的一个恩典。那基督徒是不是我们的圣洁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6章6-11节。罗马书这里说， 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么这段经文其实他讲到了三个状态。这个经文会让我们去，第一个我们去刚才讲到了那个普遍恩典对不信的人的罪的约束啊。那我们在想到上帝的救恩对我们本性的洁净的时候，我们怎么思想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怎么思想我们是应该怎么样去尽自己的本分？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特别是这个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那在我的这个我看到的范围里面啊，它有大概可以有三种理解。六章六节哈，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第一种呢是指重生的时候，是基督徒重生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救人就 once for all 的死了，救人就死了。那么第二种呢，这个同钉十字架是指救赎历史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救恩次序的概念，就是它是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我们的救人在那个时刻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节经文或者说这段经文六章六节到十一节没有讲到信徒信主的时候，哎，这个事情跟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实际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是第二种理解，它是一个救赎历史的时刻。那么第三种是一个比较综合比较平衡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救赎历史的那一刻，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了，我们的救人已经一次永远的死了。那现在在基督徒真正的这种经历里头，是因着信参与到那个十字架的工作里面。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就你会看到第十节哈，第十节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是说他是谁，那是耶稣对吧。第九节说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前面的主语是我们，所以这里说他是一个单数的一个第三人称的代词，那是接着是第九节的基督哈，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个他一次性完成的那个工作，他死里复活。那第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里是讲到我们现在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那这句话就值得去解释，什么叫做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那我们到底死了没死？OK， 所以这是一个圣洁跟重生哈，跟基督联合都有关系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我们的旧人哈，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就是 old man 哈，就是英文翻译过来就是 old man， 它是一个单数人称的名词，但是前面他说的是我们的旧人，所以这个旧人是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单独的旧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旧人和新人，还是说这个我们的旧人是指一个总体的观念？这个总体的观念是一个旧的秩序，或者是一个在被罪的权势辖制底下的亚当的人性。那这个亚当人性其实是仅仅是针对选民的啊，这里头又很有意思，它既是一个总体的堕落败坏在罪恶辖制底下的亚当的人性，但是又仅仅是赐给选民的，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是那样一个我们的救人。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思想，所以我们首先在第一个意义上说， 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啊，被耶稣基督永远的跟他这个上十字架的工作一起，啊，已经永远的完成了，这个工作已经永远的完成了。那这个完成的工作在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既可以说他已经死了。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哈，我们其实可以看几个经文，就是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哈，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开始哈。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To put off your old self， 这是一个命令语气，它并不是一个陈述的语气。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这个工作上，哎，它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脱掉你们的旧人。对不对？脱去啊，你们的旧人是同一个字，这个旧人 old man old self。那另一个地方呢？
不对，这里二十二节讲的是从前。
啊，他是说 which belongs to your former manner of life， 它是属于你们从前的那个，但是它是属于从前你们的生活那个状态，但是现在又命令你们要脱去。啊，所以这里有很微妙的那个区别在里头。那同样的一个表述也体现在我想想，应该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看看啊，第二十四节啊，也是二十四节，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用的陈述的语气跟他所表明的那个状态哈，跟罗马书第六章六节是一样的，他指的都是有指那个救赎历史的那个意思哈，就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什么时候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呢？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刻，对吧？那同样那个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呢，他又讲到第三章啊，就是下周我们要证道的经文。保罗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好，所以你们看到一个基督徒，他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死的人，但是保罗又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好，看上去好像有点矛盾啊，但是我在用这些经文，现在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的问题哈，我先不做结论，就是说这些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啊。今天在主里面跟基督联合的人啊，我们提供一些视角，一个是救赎历史的视角来理解圣经，第二个是普遍恩典的视角啊，因为这是一个我知道大家在关心跟讨论的话题哈，所以先趁这个机会给他做一点梳理。那我们还是回到主线当中来啊，没有 conclusion 哈，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好，我们讲到救赎历史的时候，跟普遍恩典的时候啊，这两件事情就连接起来，变成了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就使得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你看犹太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想到救赎历史啊。那外邦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从他的普遍恩典，他会想到他自己。福音就是它是一个有机的信息啊，它不是一个新的信息要推销给那个不信的人接受，而是这个信息对人就是一种很深的一个挑战。好，我们再看一下范泰尔啊，范泰尔的话总是最难理解的啊。范泰尔说， 在任何的历史哲学当中，人们都将致力于将历史事实系统化，我们常认得这些字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有许多的历史事实被带入一个解释模型，然后这个历史哲学就是一以多的问题，也就是在时间中一些动态变化的许多事实一个最终的规律啊，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所有的事实都将在三位一体的上帝和他的谋略里面找到真实的意义啊。这个其实他就是在讲这种啊普遍恩典啊是一个历史事实啊，是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的经历里头经历到啊普遍的恩典，经历到神的普遍启示，就是在他宽容忍耐的时候把它启示出来。那什么叫做历史哲学的问题，就是一语多的问题呢，就是啊这个历史到底是有没有啊一个最终解释它的答案的，还是说历史就是一些零散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说历史是什么东西。好，我不太讲这太讲太多啊，已经啊讲讲这些时候我知道这个大家的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那我们往下看啊，看说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自我认识啊，它既是针锋相对的，又是在某一种情一个意义上说又是都是共同的啊。那这个针锋相对就是在于他们对上帝启示的这个反应是很不一样的啊。我们听到真理的时候，有的觉得好扎心难过，有的就不屑一顾，就说哎呀这个跟我的常识完全相反啊，这是这个好像是画饼啊，或者说是我们常常听到这种挑战啊，这是一个啊、洗脑，或者说在推销一个东西。他面对一个上帝的启示的反应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呢他又不能够否认啊，在他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上帝跟一个同一个上帝所造的世界啊，每一个人也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所以每个人心里的那个道德感，就无论那个他多坏，他多否认神的存在，他都不能否认这个，他再相信进化论，他也不能理直气壮的说啊，杀人是合理的，杀人是一种美德啊。他在鼓吹这个 LGBT， 在鼓吹性自由跟性解放，他也不能够理直气壮的说啊，这个啊出轨是一种美德。对不对？对婚姻的不忠诚，我们就应该结婚就是为了出轨了，他不敢这么讲，对吗？因为这些都是他不能够抵赖的，就是神的普遍启示，他其实也不能够抵赖神的这种普遍的恩典，就是我们他所得的每一种的恩赐，他个人的每一种的才华和能力啊，在每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当中，谦虚也都是一种美德。这个谦虚为什么会谦虚呢？不是啊，那不是我很好啊，就是这个谦虚就让人家觉得，哎，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对不对？这是感恩节嘛？那感恩最终的意义，你要感恩的对象是谁呢？当一个很有美德、很有成就的人，他面对别人的那种赞扬的时候，他自己在表示谦虚，那他最终的意思是在感谢承认上帝的那个普遍的恩典，对吧？他不能够有的是说我感谢父母，有的时候我感谢政府，对吧？有的时候在感谢这个出门靠朋友，都是大家关照，是不是？但到底我们最终应该感谢谁，是一个你不知道的那个眷顾你的背后那个上天的赐予跟力量。最终这样的人会被看成是一个懂得人生的人，看成是一个不骄傲的人啊。那这就是这种普遍恩典的意义跟力量了。所以班泰尔对于这种普遍启示跟普遍恩典的讨论，就为我们的护教学提供了这种真正的这个接触点。所以这个接触点并不是来自啊，一种重生的人跟未重生的人一种共同的理性，我们在理性里头找不到证明上帝的根据，也不是对于这种野蛮的事实啊，这种 proof fact 这种 离散的或者说是这种赤裸的事实，这种未经解释的事实，我们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解释？不可能，对吧？因为你的立场不同，就决定了你对事情的解释不同。为什么有的人支持哈马斯，有人支持以色列？就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发生了一个战争的事实。那大家对这个事实怎么理解，给他什么样的价值判断，这取决于一个人他的那个解释体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去跟全世界说我们来找共识，或者去创造一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是不可能的。那最终为什么只有在教会里面，在十字架里头才有真正的舍己跟真正的合一啊？这就是这个认识论上面的一个圣经的根据啊。那么上帝客观跟清晰的启示呢，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就借着这个普遍的恩典被彰显出来。那么这个历史进程就会在十字架这个关键的时刻来显明上帝的计划。特殊启示在此时就照亮了所有普遍启示的意义啊！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其实是整个人类所有历史的意义的这个最奥秘，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一直在学哈，说是神的奥秘，说那个十字架在希腊人是求智慧啊，犹太人是求神迹啊，但是我们是单单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啊。这个耶稣是希腊人是以为愚拙的啊，那这个但是在信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就只有那个被重生的理性可以看到十字架是上帝在历史当中他的心意的彰显，他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这个世界啊！不但如此，耶稣的复活还把这个世界就他是带到了另外一个秩序当中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解这些罗马书、这些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这些很难解的经文的时候，一定是有这种，就你用基督中心去解就对了，一下子全部豁然开朗啊！基督的复活使得那个属肉体的、属亚当的那个老我的旧的秩序，被最狭制的诠释的那个旧的世代啊，再也不能够限制。耶稣作为这个复活的出熟的果子，他就把整个世界带到了另外一个上帝所应许的被造的终局跟目的里头去啊！所以我们说已然未然，什么是已然未然？就是耶稣完成的工作就是已然，这个末世已经实现了，天国已经实现了。那什么是未然？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参与到这个已经实现的天国的秩序当中去，它有一种还是没有完全被肉体外在的经验可以完全的经验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叫做已然跟未然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结构来理解救恩论也好，理解这个启示或者历史也好啊，它就是提供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基督中心这么重要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不但如此啊，就是当罪人听到上帝全备的启示作为背景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自己原来对万事的解释就会在十字架面前产生一个有类比性，但是又有一个很尖锐的对照的关联。因为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意识当中经历了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在特殊的救恩向他显明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自己这种人生的意义啊。那这个人生的意义我记得上次好像稍微多多少少讲到了一点点我们会听到这些文学的故事其实都讲到人生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人觉得自己活得很卑微，或者觉得自己很这个不只是要有这个什么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对不对？类似这种说法。那个诗和远方是什么？就是人为什么喜欢听故事，为什么喜欢看这些伟大的文学的作品？这些文学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哎，人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举过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不对？他在讲很多这种复仇的遭遇。还有我很喜欢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 周星驰常常在描写一个小人物，底层的小人物怎么成长啊？像那个功夫，对不对？功夫就是一个讲到那个阿星啊，小时候，然后怎么从前是一个小混混啊，他很多就是那种被压抑的真善美，最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被释放出来那个过程，那是每个人他一生的那种追求所在。还有比如啊，比如《红楼梦》啊，比如《西游记》，其实中国这些古典名著都跟人生的意义是有关的啊。我听过一个解释，蛮有趣哈，不知道你们看听过没有哈？在那种自媒体上面是啊，手机那个很多那种短视频里头哈、啊，有这种讲法，就说那个《西游记》，你把它倒过来读就对了。倒过来读就是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倒过来读的故事呢，就是说啊，那个如来佛要派唐僧师徒去传经，他的目的是要传教，把佛教传到东土大唐。那么啊，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跟沙和尚这四个人还有白龙马啊，他们一路上斩妖除魔，结果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些全部是关系，全部是一个局啊，妖怪都是天上有背景的啊，怎么打都打不死啊，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政治的权力的算计，所以他们心灰意懒，沙僧就跳到流沙河去吃人了，猪八戒就到高老庄、啊、娶了个媳妇当妖怪去了。那结果啊，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啊，他是最抗争到底的一个人。那只有唐僧最后这个成了那个唐太宗的弟弟啊，他成了被封官了，成了唐太宗的弟弟。那后来过了500年，这个孙悟空从五行山下出来啊，他就拿起金箍棒大闹一场，大闹天宫啊，最后他大闹完天宫，就把金箍棒扔到海里面去，自己回到花果山化成一块石头。这就是整个故事，好像是一个人生的故事，好像这么读就是我们每个人生的意义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看故事啊，它会给我们很多联想，对吧，很多类比。我还听到一个很有趣的采访，那个采访啊，可能是故意设计的了，不过那个台词蛮有趣的啊，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路上采访别人，说你怎么用一句话去概括你的人生。那有个老爷爷就说啊，他说在太平盛世啊为牛马，在战争的乱世你就是炮灰，然后就潇洒的走了。然后那个获得了10万以上的点赞跟转发啊，就说到每个人心坎去了。不管是太平的盛世还是战火纷乱的这个战争时代啊，在座有一些年长的我们的长辈啊，像杨阿姨，像这个实际上像陈明兄啊，你们都经历过这种战争年代。其实战争并不啊，战争其实是常态。你看人类的历史当中，过几十年都会爆发一次大战。所以啊，像我们这种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话，其实是可能是比较，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也许很多很伟大的人物他都经历过那种战火的纷乱跟动荡啊，像这个接受长老应该也是啊，这样子。那个我是说你大家都经历过啊，这个那就是这样一个，就是我会从我的长辈里头来看到这些事情。就我也是在想，怎么跟这些好像50、60年代在生在红旗下的啊这些长辈传福音，他们相信了另外一个叙事，他们的人生被另外一个故事控制啊，他们不会就充满了很多这种虚假的意义跟还有很多恐惧啊，所以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也许我在想，或许是方法不对啊，是那个我们只传讲了这个那个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本身，可能跟他们接受的这种理解的框架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如果也讲神的普遍的启示，也讲罪人对这个启示的压抑，讲到真正的恩典，你们是什么样是真正的恩典？你们应该感谢的是什么？对吧？你们怎么样被利用、被欺骗，过得很不值，上山下乡，受了那么多苦，还要感恩，为什么？对吧？这些都是，其实都跟福音这个整个的叙事是有关系的。我又没有时间讲完了哈。其实最后今天呢，我们要讲那个，好，回来最后的几分钟哈，我们看看实际操作里头的三个方面。护教学呢，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理解，一个是防守啊，一个是进攻，一个是说服。进攻、防守跟说服。那么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都提到过哈，防守就是向不信的人去呈现上帝的启示啊，换言之是别人在挑战你的信仰的时候，你去告诉他真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也就是彼得前书3:14-16里头啊，说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然后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行为的人自觉羞愧。这里头你把它分析一下，有这么几层的意思。或者说我们在护教的时候，当然是以正确的敬拜为前提的啊。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啊。我们是在与基督的联合里头，晓得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圣洁，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我们是存着对主的敬拜来护教，然后要常做准备。这个常做准备就包括知己知彼啊，我们要装备自己去掌握圣经全备的真理体系，包括就是在信仰告白体现的这个系统神学的框架，还有圣经神学给我们的这个救赎历史的脉络，还有正确的对经文的解释啊，这些都不是啊，这些都是神的启示啊。我觉得基督徒去读圣经都不应该觉得这个太深了，对，圣经没有什么太深了，只有你太陌生了啊，就是你太不熟了，不是它太深了啊。神的话是这样子的，或许别的世上的学问我们不一定都通晓，那你不能说圣经太深了，我不接受啊。那也当然也要一定程度的去了解对方的偶像跟文化，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我们可能自己生活的背景不同，我们了解的这些文化的背景也不同，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太深了，对吧？那可能哲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太深太陌生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懂的啊。中国文化也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要懂，也不是说跟知识分子传福音也是跟每个人的责任，也不见得。但是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要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他的挣扎、他的偶像啊，捆绑他的文化所在。然后同时是用温柔敬畏的态度，并且活出这种无愧的良心跟他的好品行。这样就可以啊，当我们在为信仰辩护的时候哈，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四个点。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进攻。进攻是靠着基督的能力在属灵征战中的一种得胜。所以我们的对手，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我们眼前的人啊，我们要传福音或者护教的对象其实是我们要爱的对象啊，我们要拯救的对象。但是背后呢有一个属灵征战存在啊，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0章，保罗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他也说是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啊，他对人的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永远都是温柔跟和平的。但是呢有人以为啊，这个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那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啊，就是有人以为他是凭血气行事的时候，保罗应当勇敢的去回答他，就是说啊，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啊，就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说，你不要等着我去使用使徒的权柄 来惩戒你们的时候啊，这就显出他的勇敢啊。保罗说：“现在我写信给你们，你们就应当认真的听，因为他接下来就说到，其实他不是保罗就说他不是凭着血气行事，好像他作为一个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啊，他作为一个传道人，那哥林多的教会却不承认他啊，甚至说他是假的使徒。”那保罗就很着急，每次写信去给哥林多教会的人。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也知道他们有这种分党的情况啊，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谁他的属他的。那保罗在回答的时候，他很我们会发现他没有在妥协真理，他把圣经的属灵的道理啊，也是用温柔的话，但是不妥协真理的呈现出来。那有的人就说保罗是凭着血气行事，因为保罗其貌不扬啊，然后这个大家就啊讲话好像又很粗鄙啊，大家看不起他。那保罗就给自己的辩护，他里头就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后面这段经文就是在说啊，护教学其实用着理性的一些思辨，它背后呢其实是属灵的征战。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破坏各样的 arguments 啊，这些论证，人心里面筑起来对上帝抵挡的各种的理论，将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其实就是推理啊，就是 reasoning 理性的使用，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啊，就是压抑那个神的知识。什么叫做拦阻人认识神呢？就是压抑反对上帝的启示啊，反对上帝自己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前面所有这些基本理论的解释你都了解以后，你再去看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护教学的这种这个要点的总结啊，我们可以这样讲。那最后是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么这个属灵征战呢，我们前面就其实在第二讲我们花了一讲的时间去梳理，从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开始讲到这个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这一条线索就延续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说儿女既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肢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肢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他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一次完成的工作来这个完成并得胜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哈，在其实在使徒行传这些经文我就不花时间一一的去讲解。这里都讲到了这个属灵征战对教会的一个应用虽然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说说我从前在你们中间还是把你们当作不能吃干粮的，还是只能是属肉体的婴孩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但是他对于以弗所的那个书信你看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前书是很有意思啊，你把它放在一起看很不相同。哥林多前书在处理很多教会实际的问题，那保罗说这个我们在完全人中也讲智慧啊，但是你们现在还不是完全人。但是他在以弗所书里头就很显然讲到了很多很真的这种圣经的完备的启示，从一开始就一第一章开始就讲预定论啊，一下子就非常非常深啊，切入点起点就很高，从预定论开始讲到整个教会论，讲到教会论后面讲完了很深的神学，又有一段劝勉，就是基督徒应当怎样行事为人啊，他们整个生活的秩序，在做父母的做儿女的，讲完了这些基督徒伦理学以后，他讲了 讲了教义，讲了伦理学。第六章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我还没有讲完，他又继续讲，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他就讲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他的三部分，就是前面是很深的教义，然后中间部分是基督徒的伦理，然后第六章开始他就开始在讲这个基督徒伦理背后其实是这一种真实的那个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要穿戴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我留一点时间讲后面的第三点，可能用五分钟时间。那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你会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一些就是亚波罗，亚波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是最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他也依赖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普遍的启示和普遍的恩典他将这些普遍的恩典用在他的服事当中。那么后来又接受了百基拉和亚居拉的这种的可以说他进一步的对真理的解释和培训所以就把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那最后亚波罗你看他神给他的预备，从前的这种普遍的恩典当中的预备，跟后来上帝特别呼召他的一个特别的这种对上帝的特殊启示的理解，他就成了一个被上帝大使用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成了一个伟大的这种护教家。那提多书一章七节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讲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长职的提名也会读到这些关于长职资格的这些经文。那提多书提到监督也就是教会的长老即是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朽之事不打人这些等等之外除了这些生活上的好品格，第九节说要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护教也是一个这个长老的这个工作的一部分是不是多位长老这个要把争辩的人驳倒了OK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护教学的两块第一个是对人的方面我们用温柔敬畏的态度去为信仰做辩护。那其实我们面对背后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他有进攻的方面他有这个在神的面前有能力的这个部分。那最后的一部分呢，护教学它也是说服，它是一种说服的形式我们总是有，其实使徒保罗在很多地方他的这个他的教导是很处境化的。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不用高言大志讲基督的道理的时候，因为跟当时的处境是有关的他并不是每一个处境都是不用高言大志的。比如他在雅典的这段辩护里头，他就引用了雅典人的学问，就引用了这个他们所做的诗你们当中也有人作诗说我是他所生的。那在包括保罗在后面使徒行传那些在这个君王面前这些他被捕以后那一系列的自我辩护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的说服的技巧在里头。那所以我们不是一味的说传福音就是它其实跟福音的纯正还有一种适当的处境化有关系。那在经典的这种说服技巧里头我们说这种古典式的演讲里面就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人格，第二个是情感，第三个是逻辑。这三个方面虽然是好像是世上的小学但是它是可以被，它是跟圣经有一些对应，并且我们可以用圣经的道理把它怎么说呢，可以把它 更新，或者说把它啊救赎，就是 redeem is redeemable。人格原来是讲指这个说话者的这种个人魅力啊。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头，这个我们护教者或者说我们传福音的人，就是要体现出一个敬畏上帝的品格，要尊主基督为圣啊。就像他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个，他所体现出来的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啊，这样的一种样式，跟当时那些华丽辩论的这些演说家是很不同的。还有这种圣洁的生活啊，包括前面讲到的这个，你们要用温柔敬畏啊，这些都是说话者的这种人格魅力，他自身的品格的一个体现啊。那我们看很多有说服力的这种演讲家，我们在美国每年啊过四年就会看一次那个总统辩论啊。我们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政治家会最后赢得选举，其实跟他的那个演讲的风格啊什么都有关系，那他自己的人格是有关的啊。所以为什么啊总统大选常常会都是伴随着很多这个啊丑闻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消息啊，就是因为他的得胜选与否跟他的这种人格有关，对吧？这是人格的方面。第二个是情感，情感那个拉丁文叫做 pathos 啊，是指演讲者共情听众的一种能力。那么在护教学当中，或者是在传福音当中，就是一种处境化的能力。那我们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那路加福音二十章是一段很值得去讲的经文，那今天没有时间讲，就先放在这边。好，我们先看到情感其实就是共情对方啦，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演讲啊，是对于听众你有足够的这种敏感啊，你可以进入他的处境，知道他的，你可以跟他发生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共鸣啊。这点其实我也是做的不好啊，就是常常需要操练的部分。那第三就是逻辑的部分啊，就是讲演讲者的说话的条理。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啊，前面也提到了很多推理跟论证啊，在护教当中的使用。那前面一些我们举过的例子当中，比如说安瑟伦的论证啊，比如说这个阿奎那的论证，都跟逻辑的使用是有关的。那我们说逻辑的时候，并不是把它脱离出一种跟圣经或者上帝的启示啊，完全把特殊的启示抛在一边，那我们用逻辑去说服人，这个是起不到效果的啊。所以我们这个逻辑的使用其实就是一个正义解经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对于护教学来说，就是把启示的这种清晰性啊，跟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这种关联性啊，我们怎么把这个福音的故事呈现出来，这就是这个 logos 的部分。好，那么啊，时间到了啊，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啊。这三个部分，我想前面说的这些原理跟方法，我想在后面我们讨论不同各自的啊 topic 的时候啊，想尽量把它融进去来处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哈。我们啊，袁玉长老在我们中间哈，可不可以请您来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奉你的名，奉基督的名聚在这里啊，原来是看到你的道理，你的真理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你的奥秘却在基督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使我们这得救的人不禁要赞美主的作为，不是高言大志，而是